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警告普京如果不结束战争将实施制裁和关税。
胡塞武装将停止袭击红海，川普政府再次把它列为恐怖组织。
川普政府宣布取消移民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要求。
美国南部遭遇世纪风暴雪袭击，多地降雪破纪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22号表态，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结束持续近3年的俄乌战争，并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高额关税和制裁。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他不愿意伤害俄罗斯，并对俄罗斯人民抱有好感，但是如果战争不结束，局势将恶化。他提到，美国可能对俄罗斯及其他参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税收和关税，并说，我们可以选择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选择困难的方式，但简单的方式总是更好的。川普还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达成协议，并呼吁普京采取行动，以避免进一步损害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声誉。
周三，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宣布成立新的特别小组委员会，重新调查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并可能深入审查已经解散的前1月6号特别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将由乔治亚州共和党议员巴里·劳德米尔克担任主席，隶属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约翰逊说，委员会的设立目的在于揭露过去有政治动机的虚假陈述，并追求事件的完整真相。此前，劳德米尔克曾经领导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调查，并在去年12月建议联邦调查局对前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利兹切尼进行刑事调查，指控他涉嫌篡改证人的证词。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特别委员会成员面临法律追责，拜登在卸任前的几个小时宣布赦免相关人员，而新成立的特别小组委员会将继续调查此事。
周三晚上，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保守派活动人士及作家布伦特·伯泽尔三世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这家机构负责管理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5家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媒体。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写道，伯泽尔是媒体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席，拥有38年的经验，对全球媒体格局非常了解。他的任命被寄予厚望，将进一步提升美国国际媒体的传播能力。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下属机构还包括中东广播网、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以及古巴广播办公室。这些机构每周向全球超过4.2亿人提供新闻和信息，被视为传递自由资讯的重要工具。
中国美国商会周四公布2025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51%的受访企业担心中美关系会恶化。此外，约1/3的受访企业认为他们在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等方面跟本地企业相比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份报告发布的前几天，川普总统才警告说，最快将于2月1号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川普在上任的第一天发布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中，还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评估中国在2020年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的履行情况。除了关税威胁，路透社周四报道，川普总统正在考虑改变小额豁免规则。野村证券估计，美国取消小额豁免将使中国出口增长放缓 1.3 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 0.2 个百分点。如果欧洲和东南亚也跟进调整规则，将使中国经济受到更大的打击。
周三，美国南部遭遇一场世纪暴风雪侵袭，墨西哥湾沿岸多地降雪量创历史新高，交通大规模中断，几十万户停电。从德州到佛州，极端寒冷天气导致机场关闭，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国家气象局首次向路易斯安那州发布暴风雪警报。新奥尔良测得8英寸的积雪， 为60年来记录的三倍。佛州彭萨克拉积雪达到5英寸，创130年新高。密尔顿测得 8.8 英寸。阿拉巴马州莫比尔降雪 7.5 英寸，为60多年来首见。路易斯安那州10号洲际公路约150英里路段因路况恶劣双向封闭，当局呼吁居民仅在紧急情况下出行。截止到22号，德州、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等5州共超过13万户停电。气象学家形容这场风暴为一代人一次的事件。佛州和南卡居民在罕见的雪景中滑雪嬉戏，但当局警告寒冷天气将持续到周四，建议居民避免结冰路段，保障安全。
美国司法部代理副部长波维周三发表备忘录，警告州和地方政府，如果不配合川普总统的新移民政策，包括驱逐百万无证移民，可能会遭到起诉。他强调，联邦法律禁止地方行为者抵制或不遵守合法的移民命令，司法部将调查并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川普总统20号上任后宣布多项移民限制措施，包括派遣军队到美墨边境，取消出生公民权等。他还设立庇护城市执法工作小组，专门挑战不配合联邦政策的州或地方法律。波维特别点名民主党主导的庇护城市，说他们的政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此外，波维指示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搜集非法居住在美国的非公民信息，并把资料交给国土安全部执行遣返。他强调，任何妨碍联邦移民措施的行为都将面临司法部的强力回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胡塞武装将停止袭击红海，川普政府再次把它认定为恐怖组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比苹果更快地推出了人工智能手机。周三，三星电子发布最新旗舰智能手机 Galaxy S25 系列，他们希望利用升级的人工智能功能重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桂冠。在高端市场，三星手机受到苹果的激烈竞争，在低端市场，中国品牌的技术盗窃和低价倾销使三星一度陷入危机。领导三星语言 AI 团队的执行副总裁朴智轩说，我们在提供 AI 功能方面领先同行一步，我相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三星 Galaxy S25 系列手机采用高通芯片和谷歌 AI 模型，定价策略选择沿用上一代产品的799美元到1299美元之间的售价。朴智轩说，新款 Galaxy S25 使用谷歌提供的 Gemini 作为预设 AI 引擎，并配备升级版的三星内建语音助理 Bixby。 分析人士认为，要让 Bixby 与众不同对三星来说是一项挑战，不过 AI 功能可以为三星品牌创造光环效应。
周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希望重新启动一座核电站的建设，以满足当下出现的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据报道， Virgil C. Summer 核电站是一座单反应堆电站。南卡罗来纳州国有公用事业公司 3T Cooper 曾牵头为它建造两座新反应堆，并于2008年开始创建。然而2017年这座核电站因超出预算而停工，并导致美国著名的电气设备公司西屋公司的破产。日前，三 T Cooper 希望利用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热潮寻找合作伙伴，以帮助融资和完成这两个反应堆。据报道，三 T Cooper 希望出售给一个财团，其中包括一家对确保电力供应感兴趣的科技公司。由于州法律允许公用事业公司转嫁新核反应堆的成本，核电站扩建项目的部分成本被强加给了纳税人。完成扩建并为电力找到买家，将有助于减轻这一负担。
OpenAI 首席产品官凯文·维尔周三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活动上对《华尔街日报》说， Stargate 项目将提供训练更先进 AI 模型所需的海量计算能力，降低成本，并维持美国未来的 AI 发展。 Stargate 是一项刚刚宣布启动的 AI 基础设施计划，由 OpenAI、 甲骨文和软银支持，投资规模达5000亿美元。维尔说， OpenAI 预计将在2月或3月份发布更智能的 GPT-03 模型。此外， OpenAI 还将在第一季度推出首批 AI 智能体工具，使 ChatGPT 能够在计算机上执行实际操作。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周二在达沃斯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预测，在2到3年内可能就会出现超越人类智能的 AI。 威尔暗示这甚至可能在2027年之前就会发生。威尔说，希望川普政府对 AI 监管采取不干预的方式。他强调，美国需要继续在 AI 发展方面保持领先地位。他说，我不希望看到中国赢得 AI 竞赛。如果一个和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没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最终率先实现 AI, 那么世界将变得非常不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川普总统开启第二个任期，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宣布，外交政策将全面聚焦核心国家利益。他强调，未来的外交工作将更具创新性和灵活性，同时将致力于确保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请听报道。
1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华盛顿与印度、澳大利亚及日本的外交官员举行会谈后发表讲话，明确了川普政府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方向。他表示，所有外交资源的使用都将围绕3个核心问题进行评估：是否让美国更安全，是否让美国更强大，是否让美国更繁荣。卢比奥指出，新一届川普政府将推动更加专注的外交政策。他强调，未来的美国国务院将进行改革，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削弱部分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甚至彻底取消部分既有做法。他表示，这样的调整将使美国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针对移民问题，卢比奥呼应川普总统的主张，强调国务院将不再参与任何促进或鼓励大规模移民的活动。他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合作将以确保美国边境安全和遣返非法移民为优先。他还透露，国务院将停止推进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相关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绩效与功绩。在环境政策上，卢比奥再次重申川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并表示将支持总统恢复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承诺。他强调，外交政策将集中于实现国内能源自足，确保美国在能源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此外，卢比奥特别提到，未来的外交政策将回归基本原则，避免涉及可能导致国内分裂或国际争议的政治与文化议题。他认为，这种务实的方式将有助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建立更强大的伙伴关系，实现核心国家利益。他还提到，国务院将采取更加透明的资讯管理政策，停止审查和压制信息，重视根本的真相。卢比奥强调，美国是一个伟大而公正的国家，美国人民的慷慨精神和领导能力将继续引导世界。最后，他强调，美国在新一轮的大国竞争中将以实现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巩固全球地位为使命。他表示，美国才华横溢的外交团队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保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把也门胡塞武装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当天，胡塞武装释放了被劫持的 Galaxy Leader 号火轮的船员，并表示，只要停火协议有效，他们将停止攻击红海的过往船只。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周三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说，川普总统推翻了拜登政府取消将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可怕决定。他说，胡塞武装是恐怖分子， 数月来一直对美国海军、国际航运和以色列发动攻击，这种行为已经够了。自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后，胡塞武装开始在红海针对过境的商用船只以及美国军船发起攻击。白宫在周三的声明中指出，自2023年以来，胡塞武装已向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数十次攻击，威胁美国军人的安全。华尔街日报报道，据船东和经纪人透露，胡塞武装在过去一年内共袭击超过100艘过境船只，击沉了两艘，并迫使集装箱船绕行南非航线。白宫强调，胡塞武装的活动威胁美国在中东地区平民和人员的安全，也危害了我们在该地区最亲密伙伴的安全，以及全球海上贸易的稳定。川普下令国务院、财政部根据美国法律对胡塞武装采取行动，并指示美国国际开发署对也门的联合国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和承包商进行审查，终止与胡塞武装有关的资助项目、捐赠或合约。周三，也门胡塞叛军宣布释放 Galaxy Leader 货船上被劫持的船员，该船在红海遭扣押已有一年多时间。胡塞叛军同时表示，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后，他们将停止对红海过境船只的攻击。周二，联合国承认的也门政府副总统阿达鲁斯·祖拜迪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欢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他认为川普的强势领导力以及果敢的决策能力可称为遏制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关键转折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川普政府近日接连推出多项重大政策，包括取消移民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要求，并正式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这些政策不仅展现出川普政府对核心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他对国内外政策的全新定位。请听报道。
1月22号，川普政府宣布，移民美国者将不再需要提供 COVID-19 疫苗接种证明。根据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的通知，移民申请将不因未接种 COVID-19 疫苗而被拒绝。不过，进入美国前仍需要接种其他传染病疫苗，如麻疹、小儿麻痹和破伤风等。共和党对此新政策表示支持。肯塔基州众议员托马斯·马西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赞该政策，认为是对移民群体的一大放宽。同时，川普也承诺恢复因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而被解雇的军人职位，并为他们提供全额薪资补偿。他强调，美军应专注于国防核心使命，而非卷入激进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实验。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宣布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这是美国第二次尝试退出世卫组织。早在2020年，川普就曾因不满 WHO 在 COVID-19 疫情中的应对不力而试图脱离该组织，尽管当时因拜登政府上台而未能成行。如今川普再次执政，将此举付诸实施。川普在签署行政命令时批评世卫组织被政治影响，并指责美国在资金上承担过多负担，而中国等其他大国贡献比例远低于美国。他认为这不仅对美国不公平，也影响了世卫的公正性。根据现行规定，美国退出世卫需提前一年通知，并支付剩余的年度资金。目前，美国仍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单一捐助国，在2022到2023年提供了约 16% 的资金。专家指出，美国将在全球卫生融资和领导力方面留下巨大的真空，而这一缺口可能暂时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填补。专家表示，川普政府的新政策展现出美国优先的明确取向，无论是取消移民的疫苗接种要求，还是退出 WHO， 背后都强调美国核心利益之上的立场，预计将在未来全球公共卫生和国际合作领域等方面带来深远影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签署行政命令 增派美军确保南部边境安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和菲律宾外长以及以色列总理通话，重申支持盟友；
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增派美军确保南部边境安全；
川普周五启程访问北卡、加州和内华达州；
中国公民参与中共猎狐行动被判入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印度、日本和澳洲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会议期间，就南海问题向北京发出警告的一天后，他周三与菲律宾外长马纳罗进行了通话。过去一年，菲律宾和中共围绕南海争议海域和岛礁的对抗日益紧张。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卢比奥和马纳罗通话时强调，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如钢铁般坚定。卢比奥长期对中共采取鹰派立场，他谈到中共在南海的危险和破坏稳定行动。布鲁斯说，卢比奥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且不符合国际法。周三，卢比奥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华府对盟友的支持。两人还讨论了伊朗和加沙人质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演说中再次强调，要从中国手上夺回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总统穆利诺22号表示，巴拿马运河不是美国的礼物。与此同时，中共否认了川普关于中国实际上控制着巴拿马运河的说法。BBC 和《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指出，虽然巴拿马从1999年开始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拥有这条运河的控制权，但当年美国和巴拿马之间的协议文件中也留下弹书，美国保留以武力捍卫运河中立性的权利。法新社引述专家们的意见指出，实际上使用武力占领跨洋航道似乎不太可能。这条航道承载着世界上海上贸易的5%和美国集装箱运输的40%。川普真正的目的可能是限制中共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外交和经济存在。
在美国总统川普誓言展开大规模驱逐移民行动之下，墨西哥当局开始在境内华雷斯城建造巨型帐篷避难所，准备应对可能涌现的被驱逐墨西哥移民潮。墨西哥智库北方边境学院根据美国最近的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大约有近500万墨西哥人非法居住在美国。与此同时，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周二批准莱肯莱里法案，这项法案是已故10年22岁的女生莱肯莱里的名字命名的。这名女生被一名没有合法证件入境美国且因入店行窃而被通缉的委内瑞拉男性移民杀害。法案要求拘留并驱逐遭控盗窃相关罪名的无证移民。去年11月大选后，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回参议院控制权，对这项法案做出一项调整，把强制拘留范围扩大到导致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犯罪。法案在众议院轻松过关，将成为川普签署成法律的第一项立法。
周三，美国第一宗中共猎狐案判处第二名参与者28岁的中国公民郑聪颖入狱16个月。上周，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陈佳美判处其中一名参与者67岁的中国公民朱勇入狱2年，刑满后可能被递解回中国。最近的几宗起诉案件都跟猎狐行动有关，这是中共一项近10年的行动，目的是从海外追捕包括中共官员在内的所谓逃犯。由于美中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北京无法合法要求把人送回国受审。被告没有出庭作证，但是他们的律师说，三人相信他们是协助一家私人公司或者个人，而不是中共政府。郑聪颖是中国公民，他被判定犯有洲际跟踪罪。对第三名参与者麦克马洪的量刑判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作出。除了这三名被告外，还有8人也因此案被起诉， 其中三人在本案中承认有罪，另外五人也受到指控，但是据信他们仍在中国。
美国总统川普曾指出，欧洲国家的国防预算太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对外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最近表示，同意川普说的有理。他强调，欧盟27国目前国防花费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9%，而俄国占到了9%。欧洲国家如果不增加军费，将会向侵略者传达软弱的错误讯息，等于在邀请侵略者进来。波兰本月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敦促欧盟各国把国防支出目标从 GDP 的2%提升到5%。此外，欧盟负责国防安全政策的两位最高官员周三在欧洲防卫局20周年论坛上呼吁强化军备。作为欧洲防卫局的顶头上司，卡拉斯说，欧盟委员会最迟将在3月中提出一份国防白皮书，他还将和负责国防的执行委员库比柳斯共同提出欧洲军火产业产出计划。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周三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打算周四解雇几百名员工，同时把业务重心重新聚焦于全球数字受众。据报道， Comcast 旗下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也计划在本周稍后裁员，目前没有确切的数字，不过裁员人数将远低于50人。 CNBC 指出， NBC News 和 CNN 都等到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典礼过后才进行裁员。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旗下的华盛顿邮报本月稍早表示，为了削减成本，将裁减约4%的人力，也就是裁员100人以下。美联社去年11月也表示，将裁减大约8%的员工，以寻求运营和产品现代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周五启程访问北卡、加州和内华达州，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软银甲骨文和 OpenAI 的领导人与总统川普一起承诺，将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受到这个消息的推动，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飙升。周三，甲骨文股价飙升 6.8%， 英伟达股价上涨 4.4%。微软和 ARM 的股价分别上涨 4.1% 和 16%。 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上升，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上涨 0.2%， 比特币交易价格在104,000美元附近，原油期货延续从上周高点回落的走势。随着华盛顿方面围绕关税的讨论升温，促使投资者转向避险资产，金价也越来越接近历史高点。近月交割的黄金期货结算价上涨 0.5%， 到每盎司2767.6美元。
日经亚洲1月22号报道，据他们获悉，日本财务省将针对可能与外国政府合作收集情报的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公司，出台新的规定。日本财务省日前正加紧起草这一新规定，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监管，特别是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这项新规提出背景与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密切相关。这项法律规定，所有中国的个人和组织都必须配合国家的情报活动。这项法律的实施，使得外界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了更高的警惕，尤其是在涉及敏感技术、数据和基础设施的领域。2021年，中国大型电商腾讯集团入股日本乐天集团，成为乐天的大股东。乐天是日本一家大型电信运营商，这件事引起了美国和日本官员的关切。美国和日本也达成共识，共同监控乐天集团，以免乐天客户信息流入腾讯手中。
中国市场将从1月28号到2月4号因黄历新年假期休市。中共证券监管机构今天说，在上半年试点中，将至少有人民币1000亿元，也就是大约137.5亿美元的保险资金投资于股票，其中一半将在下周开始的黄历新年假期前获批。中共央行去年10月宣布了一项计划， 目的是向国内股市注入大约人民币8000亿元，其中包括一项针对金融机构从央行借款购买股票的再贷款计划。中共证监会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将与中共央行合作，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效用，加强稳市机制建设。先前，中国已于去年出台一系列其他措施，包括放松投资限制，但有分析师说，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来恢复投资者对经济的信心。另外，路透社日前报道，中共央行在内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本月起开始降薪，降幅达到50%。根据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指出，中国中央金融企业集团的员工年度薪资上限为人民币100万元，子公司高层薪资上限为300万元，大部分减薪将通过减少奖金来实现，减薪最早将在2月份开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示多个部门采取措施阻止非法移民入境。五角大楼随即增派1500名现役军人支援边境巡逻工作。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于当地时间1月22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全面加强南部边境的安全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根据白宫的声明，川普授权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国防部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迅速遣返和驱逐非法越境者。川普表示，非法移民不仅对美国经济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还加剧了公共服务系统的压力，影响社区安全。五角大楼紧随其后，宣布部署1500名现役军人支援边境安全工作。代理国防部长罗伯特·萨莱塞斯透露，这些军人来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部分人员已于周三展开调动。增援部队将执行监控侦查、修建物理屏障以及协助驱逐非法移民的相关任务。同时，国防部还提供军用空运，协助国土安全部遣返已被拘留的5000多名非法移民。川普在签署行政命令时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要求采取包括增加人员部署和修建屏障在内的多项措施。他还进一步限制移民法的相关条款，旨在堵住非法移民以庇护申请留在美国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川普指示相关部门研究是否需启用1807年反叛乱法，以允许美军执行非军事的执法任务。若成真，这将是自1992年洛杉矶骚乱以来首次启用该法案。目前，这些新增的现役部队将与已驻守边境的2500名国民警卫队员和预备役军人共同合作，继续支持边境巡逻队的执法任务。边境巡逻队约有20000名成员，其中绝大部分驻守南部边境，他们负责拦截非法移民及毒品走私等行动。国防部表示，他们将很快与国土安全部、联邦机构和州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和执行更多任务，以应对美国边境面临的各种威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总统本周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和加州视察灾情以及灾后的复原情况，并计划到内华达州，感谢那里的选民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大力支持他。请听报道。
川普于周二在一场关于人工智能新支出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周五将启程访问美国3个州，这是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次出访。川普说，我们要照顾洛杉矶，我会去那里，我会去加州，那里被民主党遗弃了，非常重要的是我会先去北卡罗来纳州，我周五会去北卡，然后从那里去洛杉矶，之后再去内华达。川普将视察去年飓风海伦的灾后恢复工作。这场4级飓风摧毁了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等地区的大片区域，还波及了邻近的弗吉尼亚、田纳西、格鲁吉亚、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因飓风海伦死亡的人数过百，州政府预计灾后的重建和救灾工作将花费创纪录的596亿美元。 川普在去年竞选期间访问过这个摇摆州，并批评拜登政府未对该州的飓风灾民提供足够帮助。川普表示，他计划视察1月7号以来野火肆虐的洛杉矶灾区。这次大火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并迫使数万人撤离。川普近期将洛杉矶大火归因于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管理不当。他指控纽森拒绝签署一项水资源宣言，该宣言将允许数百万加仑的水流入加州的多个地区。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写道，我将要求这位无能的州长允许美丽、清洁、新鲜的水流入加利福尼亚，他应该为此负责。最糟糕的是消防栓没有供水，消防飞机也没有供水。他形容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纽森称川普的指控不实，并邀请其访问加州。此前川普与纽森曾在2018年会面，共同在天堂镇视察过坎普大火的灾情。川普还说他想去内华达州，感谢支持者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他。川普说，我真的要去内华达州感谢他们的投票，因为我们在内华达州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这里通常是民主党的票仓。在2024年选举中，川普在所有七个摇摆州获胜，并成功赢得了选举人票和普选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